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九，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去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段时间我们很快乐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又来到文字厨房了。我们又请到应仁祥大厨师，其实他已经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了。文字厨房多次的让他主厨，讲讲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人生，讲讲神学，讲讲他自己的人生历程，讲讲如何走过人生的记忆的阴霾，而通透的看见记忆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今天很高兴阿翔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带着他的家当，带着他的食材来到我们文字厨房，准备给我们出新的菜肴。但是呢，上一次文字厨房的记忆的力量，这一道菜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应，特别我们电台把这一个专题做成 podcas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很多人回应说，原来记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好好的记得才能够好好的忘记。那阿翔在我们记忆的力量里面分享了很多，不管是他个人的历程也好，还是他生命的经验当中看见别人如何的错待记忆一直走不出来，这个经验也好，再再都提醒了我们记忆要小心，好好记得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请他来他有很多新菜，但是我们在想，就把记忆的力量，好好的记得这件事情，这一道菜给我们煮透吧，让我们好好通透的看见记忆如何与它和平共处，能够让记忆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而不是咒诅。所以今天很高兴他在文字厨房里要一展身手，来，我们赶快请他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阿翔你好。
凯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已经看到你写得满满的咯，好兴奋哦，真的，你陪大家好好的进入记忆的整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研究宽恕这一个议题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不能够宽恕，不仅仅是外在环境没有改善，或是外在那个坏人不悔改。有时候坏人悔改了，恶人悔改了，有时候环境也很好了，改善了，但是还是走不过去。那个就是卡在他对于记忆的他对于记忆的记忆。他对于记忆，每一次来找他的时候，他整个身心灵的撕裂，或是无法如何好好看待记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带这一道菜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对于一个人的信仰也好，心理也好，人际关系也好，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谢谢你的来。那我们呢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进一段音乐，就请阿翔好好的跟我们谈谈如何好好记得。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快乐送到家文字厨房里，我们高兴请到任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是厨房的阿翔师。真的，文字厨房煮煮文字，哎，在文字里面看到生活的脸谱，看到心理的样貌，也看到如何从文字里的整理里面，看到生活成长的轨迹。不管是作者本身，还是我们请到专业跟文字来往的像阿翔这样来解析文章、解析文字，我们都很高兴他们的来到，让文字厨房真的都增加了许多知识的香味。好，那我们快快把时间交给阿翔。
好，那很开心又有机会来跟凯庆老师多聊聊记忆这个主题。那我记得上次跟凯庆老师聊的时候，也有稍微谈到我自己对于记忆这个主题，其实是，也是蛮后期才慢慢意识到的。也是因为读了像是卢云的《记忆的治疗者》，那或者是读了 Wolf 的《记忆的力量》，那才慢慢开始发现或者是意识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活着，其实都是靠着我们的记忆而活。我之所以知道我现在坐在这里在跟凯庆老师录音，知道我正在传播或者是分享一些跟记忆有关的事情，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对自己叫什么名字，对凯庆老师是谁，对于这个位置这个方位我有了记忆。人其实活着都是靠着记忆来面对很多的事情，没有了记忆，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现在人在哪里，不会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不会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其实人都多多少少被自己的记忆给赐予力量，但是反过来也就是会被自己的记忆给捆绑，给受伤害，甚至是被自己的记忆给困在里面，有点出不来。所以后来就在跟凯庆老师聊啊，那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更多的从记忆那边得到力量，得到医治，而不是被记忆给捆绑，被记忆给困住。应该怎么样去走出记忆的迷宫，怎么样让记忆化为我们生命的动能。我们聊一聊就发现说，我们两位都很爱的一本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Wolf 神学家他所写的记忆的力量。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对于记忆有了非常非常深刻的讨论，非常非常丰富的理解，其实多多少少可以，我们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化为听众朋友的一些帮助，听众朋友的一些助力。也许透过 Wolf 对于记忆的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更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记忆相处。那 Wolf 是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听过凯庆老师介绍，他其实是南斯拉夫的一位神学家。
好，
然后他对于记忆有很多的认识跟了解。
对，我很喜欢这个作者。哇，这个作者也写过拥抱神学，然后自己也身历其境，去被
南斯拉夫，
然后那整个政治的审判，所以他自己也是现身说法，在这一种被审判的记忆，久久也萦绕他的痛苦感。好像过去我们也请过校园的编辑方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过 Wolf 这一本记忆的力量，但是阿翔师讲的是不一样的历程。所以其实同样一条路，同样一个景点，不同的导游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说辞形容跟引导，其实就是很不一样。而且记忆本身本来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面向的考量，所以这个作者我很喜欢。你还要说说你对这个作者的认识吗？
好，那 Wolf 其实我自己最初就是跟凯庆颖老师一样，我是读他的拥抱神学。除了拥抱神学之外，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在圣灵里工作，然后谈职场神学的，就会发现说他跟传统的神学家很不一样。传统的神学家我们想到的就是讨论神论，系统神学三一论， 创造论，然后救恩论、基督论。可是你看那个 Wolf 他写的在圣灵里工作，谈的是职场神学，然后谈神学也可以去谈到拥抱，拥抱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神学主题。
是，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记忆的力量，记忆居然也是一个可以变成是神学主题，也就是他很擅长把神学跟生活的各个面向，职场也好，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拥抱，甚至是人的自我相处，都可以把它跟神学做很好的连结，
是，
然后把它紧密的相连，让大家可以从神学的丰富的资源当中去学到很多的智慧。这是我相当欣赏 Wolf 的一个点。
是，我也很欣赏他，因为那我真的因为太欣赏他了，做一下废广告。所以这一本记忆的力量，我从好好仔细去读，因为他自己也是身历其境，然后又现身说法，那个记忆是如何伤害他，还是甚至伤害到那个记忆本身的事件，也是伤害，然后在记忆里面又没有办法去好好跳出来的时候，那就伤害就双倍了。所以在这个面向的谈论很像心理治疗，也很像心理辅导。那所以我个人喜欢他，是我觉得他情理并重，也就是说大家初初如果你初初看这本书，你觉得他的语言，特别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神学教授，所以你会觉得好有一点硬，或是他在讲一件事情上啊，就一句话不讲了不就得了吗？可是他要那样讲那样讲，因为他是神学，然后他整个思辨可以让你知道你想的都一点不含糊，所以他会那个思辨的历程会这样那样那样，会让你有一点点吃力。可是那吃力也就是说你只要认真多看两回，还是说你本来对文字就是熟悉的，你慢慢看你就会慢慢觉得好有味道哦，然后也可以看到它情理并重的轨迹。所以有点费广告哈，就是如果呢今天阿翔师来跟你煮这一道菜肴，你就觉得好好吃哦，那这个原料在哪里呢？好，那就是你可以去校园书房有在卖，一般书房也有在卖啊，还是网路你书房你也可以打上去记忆的力量，校园出版社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值得看，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从我写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这本书就是让我翻再翻，因为它里面不仅仅是有思想如何辩证一件事情的清晰度的力道，还有一些信仰的核心、心理健康的核心，可以都是有谈到的。所以这本书真的我还会继续看。好，那刚刚跟大家提了今天阿翔的食材的基调会是这里，但是我相信阿翔他本身的阅读的生涯也丰富了很多其他的思维，都会参与今天这一个文字厨房的这一道菜哈。好，那我们想看看今天阿翔是你这一道记忆的力量，好好记得是多重要，那历程又是什么？你要从哪里开始跟我们谈呢？
那 Wolf 他自己在记忆的力量里面就有谈到说，要好好记住，其实他有提出了一个记忆的四部曲，记忆的四个步骤。我们就在想说，也许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到底这个好好记住是有哪四个步骤？为什么这个四个步骤可以协助，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记忆，让记忆成为我们的支柱？那先简单讲一下他这个记忆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他认为记忆，其实只要是记忆，某方面来讲也就表示其实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如果不真实的我们不能够称它是记忆，我们说它是小说，是虚构，是想象。那想象跟记忆是不一样，记忆代表你一宣称它是记忆，它应该就是真实，所以记忆一定是跟真实是有关系。所以第一步骤就是要能够真真实实的去记住，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步骤就是，好，我们记住了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之后，
得到什么好处啊？
对对，怎么样让这个记忆可以是我们的医治，而不是一天到晚记得这种伤害我的记忆，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痛苦，不敢去面对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所以怎么样让记忆成为我们的医治，这个是第二步骤。可是让记忆成为我们的医治之外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记忆其实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其实记忆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记忆去成长，去透过我们的记忆去帮助别人，帮助他人。那这个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怎么样把记忆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是第三个步骤，成为他人的帮助。可是要让记忆成为他人帮助的第四个步骤，就是你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底下。因为你原本的记忆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小故事，可是你生命其实是在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每个人都是活在不是孤岛，而是跟他人的相处。你其实需要一个更大的社会的框架来放置你的记忆，才能够让你的记忆成为他人的帮助。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步骤，要把记忆放到更大的框架。这是简单介绍一下 Wolf 的记忆四部曲。
好，我们谢谢阿翔简单的介绍这四部曲。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四部曲讲得清清楚楚，绝对不可以让你离开文字厨房。好，我们很高兴今天文字厨房阿翔来跟我们谈好好记得，让记得成为我们的治愈，记得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成为我们的咒诅跟负担。我们进一段音乐。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很高兴阿翔师在节目当中陪你一起快乐学习，学习记忆，让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在记忆里面得到的生命丰富的经验。好，好，来，阿翔，你刚刚讲那个当真实的记得，你那个四部曲，我回应一下，我觉得如果不真的记得哈，有一点什么，你知道吗？你以为你赢了。我就把你讲得更坏，其实这时候你也是吃亏了，那就是你更坏，别人讲把别人讲得更坏，那你自己呢？自己表示自己苦得更苦，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在记忆里面，真的有时候把别人妖魔化了。你自己非得神圣化，否则无法平衡。那当你把自己神圣化了，别人妖魔化了，那救恩在哪里？出口在哪里？到最后，那一点也没有出路。所以真实的记得是重要的。好，那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到底阿翔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真实记得，让自己受苦有公道，让别人还我们有真相。
对，所以 Wolf 其实他很强调记忆的真实性，那只有真实才是记忆，那不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虚构，是可能是谎言，是想象。那所以真实就在整个 Wolf 讨论记忆的过程中是他的第一步骤。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大家对于真实是会有很多的质疑、怀疑，不太相信真的有真相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时代对于真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叫做真实的功能论，也就是说反正真不真实没关系啦，我们就是瞎掰一个故事，瞎掰一个谎言，那这个谎言有功用，可以骗别人为我们做一些事情，那就够了。这个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假新闻到处横流的情况下，连新闻都可以变成是假的了，那更别提我们个人的记忆。所以这个是记忆的功能论，就认为不用真实的功能，不用认为不用真的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反正只要能够为我效劳，为我来做就好了。
那最恐怖就是不是真的，那讲一遍两遍三遍就讲到最后也变真的，自己也忘记真的样子是什么。最后其实你不是骗别人而已，你也骗了自己。
没错没错。那其实除了真实的功能论例外，还有一个叫做真实的观念论或是观点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站着自己的一个立场，然后我站 A 立场，你站 B 立场，所以没有所谓的真实，只有从 A 立场发出来的真实跟从 B 立场发出来的真实，那都是真的，然后也就各持己见，不会有所谓的真真假假，而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角度出发。
那每一个人都是真的。
对，每个人都是真的。
然后 我为了要表达出我讲的是真的，我就会努力去找证据表达出我是真的，那我要努力指出你是错的。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在记忆里面竖起敌人，
对，
竖起打仗的气势。那一打仗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一打要，你为了要打到这个人，你连旁边他邻居的房子也要烧，那这样的话，这种态度就会乱七八糟了，你那个自我就会很膨胀。
对，
所以哇，真实的记忆还蛮重要的，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是真实，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Wolf 他自己也承认，的确就是真实就是有功能，真实也的确牵涉到的观点，可是他认为就是如果就因此就认为没有所谓的真实，我就是所谓的非实在论，没有真实的人的看法，他也不认同。 真实的确会牵涉到跟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角度有关、
嗯、
真实本身也的确有功能，可是这两点都不能够否定掉有真实这件事情、
uh-huh.
事情真真实实的有发现、嗯、像我现在真的拿着、书、
嗯、
然后跟凯欣老师一起录音，这是真真实实的、
啊、对，
一定会发生。那也许我们会有观点不一样，我可能坐在东边，那凯欣老师坐在西边、
嗯、
那每个人看到的这个事实角度是不一样、
嗯、
可是不代表录音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实在本身是存在的。
是，
可是 Wolf 他也的确承认，过去在谈到真实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自己眼睛看的才是真实、
嗯、
也就是从东边看的是真实跟从西边看的人是真实，可是就像凯欣老师说的、
嗯、
他会把自己所看到的那个真实给无穷的放大、
嗯、
所以 Wolf 他其实我自己觉得他比较是一个所谓的谦卑实在论或谦卑真实论、
嗯、
他认为一个真实的记忆他一定有很多面相，会有东角度东方的面相，会有西方的面相，会有南方的面相，会有北方的面相。可是如果你只坚持你自己所看的那个是真实的，你其实会让你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片面的片段的，你会让那个真实被窄化，被化约简单化，很可能那件事情不会只有那个面相。也许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可以解释，就有点像是瞎子摸象。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像是瞎子，然后真实就是像是那只大象。那可能 A 去摸这个大象，摸到的是一个鼻子，是像水管一样，然后 B 去摸到大象，摸到它的尾巴，会觉得大象像一个绳子。然后 C 摸到大象是像一只象腿，像圆筒一样。那每个人就说，哦，我认为这个事实是一只像水管。那有的人说，我认为这事实是绳子。那有的人说，哦，我认为这事实是水桶。那每个人就在自各持己见，可是真正的可能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去融合 A、B、C， 尝试去建构出真正事实的样貌。那这个是洛夫所说的就是记忆要真实，所以一方面记忆你要像你所说的可能的确是有你自己的观点，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要敞开你自己的心胸去接纳别人对这个事件可能有的一些角度的诠释，那在这过程当中你尝试去建构出一个更深更广更全面的对于事实的记忆，它会有助于我们对于记忆的了解。
是，但是就这样来讲，我就觉得记忆是很主观的。好，那如果主观要让它变成有客观的事实的呈现，如果这件事情让我不伤心，让我没有个人损失，那可能比较容易哦。对不对？比方说阿翔你是骑摩托车来录音的呢，还是坐公车来录音的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损失的，有什么？可是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是友谊，那种人际关系那个委屈、冤屈，然后被不公道的对待，那这个东西就是牵扯到
情感面
的，就蛮不容易的。所以我看阿翔你的那个大纲，或是说这本书也是说，其实你要说出真相还得要操练有恩典，而这个东西也是说来就很难理解了。那怎么样去好好记得呢？那如果说比较个人的，说如果我有冤屈跟被不公平的对待跟生命的遭殃的这种记忆，我如何去面对呢？
没错，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曾经有过受冤屈的记忆，然后那个冤屈的记忆就会牵扯到我们很强烈的情绪，很强烈的痛苦，然后也会有很多主观的情绪，主观的难受，主观的判断。对，那这个的确是存在在那里的。可是之所以 Wolf 会特别强调要有真实的记忆，其实某方面来讲，也就是当我们尝试要去记忆真实的时候，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也就是去追求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样貌。相反的，反而如果你不去追求真实，你其实就等于其实是逃避真实，你就 只是坚持你自己这个观点，自己这个角度是对的，然后不会去接纳别人的角度，不会去接纳别人的观点。那这样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讲，你的记忆的真实就一直落在你自己主观的感受、主观的痛苦当中，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 Wolf 他是有谈到所谓的救赎记忆跟忍受记忆。那忍受记忆其实也就是你被你自己真实的记忆，你所看的那个片段的真实的记忆给看住，看给困住了。你就永远只知道你有那样一个片段的了解。可是其实 Wolf 会认为说，记忆你更进一步，你需要尝试去把它救赎出来，
是
不要只落在那样的环节困境当中。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之外，我们跟那个凯庆老师有聊到之前有讲过的一个故事嘛，就是我教会有一个姐妹，那那位姐妹她其实因为从小到大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啊，那她就不太能够照顾自己的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那个姐妹她就会认为自己在家里面就不被轻视、被轻视，她就一直觉得自己是没什么用，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可是其实认识这位姐妹的都知道说，她在教会里面
哇
能干，然后
忠心
看任何事情，然后都很有她独到的见解，大家都很喜欢跟她相处在一起。可是她就被自己原本的她认为真实的记忆给困住了，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因为觉得我就是没什么了不起，课业功课也不好，就觉得我就是 nothing，
是
不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角色。那可是后来我就有跟他讲说，我就觉得你的故事比较像是圣经里面大卫的故事，那可能当初那个要选上帝要选那个以色列人的君王的时候，派了撒母耳然后去挑选，然后去找大卫的爸爸，然后请大卫爸爸把他自己家所有的小孩都找来了，结果没想到爸爸就是没找大卫，因为就是大卫对他爸爸来讲就是 nothing， 就是一个很没有什么用的一个人物。可是反过来最后就是上帝透过撒母耳就选了大卫。我就说你这个故事其实就像是整个是大卫的故事，你其实虽然爸妈瞧不起你，或者爸妈就是看不觉得你很重要，可是其实上帝认为你很重要，你其实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重要。那就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的记忆。虽然表面上好像那个我那位姐妹她认为自己记得，就爸妈轻呼她是真实的，可是这样一个真实又忽略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上帝可能造她，她有很多别的功能，虽然别的能力，虽然功课可能不好，可是他很擅长跟人相处，是别人的温柔的支持者，是很好相处的一个朋友。那这个其实都被他在整个人生命成长的故事当中遗忘了。那他就没有一个够全面够完整的一个真实的记忆，而是比较片面的记忆。
是，所以这个记忆也是让他的主观的理解左右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记忆，很重要的还是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一件记忆里面的事件。哇，听起来记忆这件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得要好好说哦。好，那我们请阿翔 喝口水休息一下，也请听众朋友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再来好好看看记忆这玩意。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跟文祥在文字厨房里跟你谈记忆。其实记忆谁都是难免的，但是记忆是良药或是毒药，那就看看你怎么样记忆咯。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希望大家好好记得，好好的记它，好好的跟记忆对话，让记忆成为良药，让记忆成为我们学到的功课。所以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忘记历史，他会重蹈覆辙；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历史里面打转，然后他一定也是不活在现在的丰富里。所以我们的记忆怎么样对待，真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现在快快把时间交给阿翔。
好。我们今天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谈记忆的真实，那可能就会有人说啊，真的一定要记忆的真实吗？如果哦，就记个片面的记忆、片段的记忆又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对我没差。那我这边就是会想到 Wolf， 其实他之所以会很强调记忆一定要真实，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很多不真实的记忆是怎么样给人带来的挫折，或是影响到人去看待一些人事物的关联。啊，我自己就是想到一个记忆真实性的一个案例，那可能也是跟一位作家叫张文亮老师，他写过的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写传记，写科学家的传记，他其实某方面传记就是真实的。可是在张老师写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之前，我们对于科学家的这个传记，对于科学家 他的一些真实其实常常会认为说科学跟信仰、科学跟上帝是没什么关联的，会认为说那些优秀的科学家都是头脑很清楚，是理性的人，那理性的人怎么会去迷信去相信上帝呢？那所以我们这个对于真实就稍微有偏差，我们对于科学家的记忆就以为科学家是不信仰上帝的。可是张文亮老师他的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他就重新去研究，譬如说像牛顿，那譬如说像法拉第，那就发现说其实牛顿的传记、牛顿的日记、法拉第他自己留下来的一些文稿，都发现说他们其实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他们之所以会去研究科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一个创造者所创造的，所以创造者创造它背后一定有它的逻辑，有它的脉络可循。如果这世界是随机的，那就不会有所谓的规则，不会有定律。那定律以某方面来讲，就是因为它是有背后有一个上帝，永远不变的一个上帝在那里，所以这世界有一个不变的定律，所以他们才会去找这些定律去做实验，为的就是要找到这些科学上颠扑不变的道理。所以就整个等于帮整个科学家翻了案，其实有将近一半甚至是六七成以上的科学家都是很信仰、很虔诚的基督徒，是相信上帝的人。那他其实就是有了一个真实的记忆，他就让不真实的记忆，就是以前认为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都是不相信上帝的，就被推翻了。可是以前因为相信就是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我们因此被这个记忆、不真实的记忆给捆绑了，给限制住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人生啊，就会觉得科学跟信仰就是一个水火不容的东西。我会认为基督徒其实也很可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科学家。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真实的记忆可能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一些不足。那 Wolf 真的很有趣，他就是一直在绕着这个真实的记忆来转。那他就说那又会有人来问说既然你刚刚提到每个人都是片面的，都是只有自己观点的真实，那每个人都是片面的、片面的、片面的，那这些片面的东西能够组成真正的真实吗？还是所有的真实都是只是百分之十的真实？ 洛甫他其实就有更进一步的来谈说，其实就算是科学家，他们现在也都开始意识到说，他们所观察到的很多的科学现象也都是片面的，但是这些片面的东西的确是可以组合成真实的。那举例来讲，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一个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是什么？就是科学家他们因为发现了电子，所以就科学家想要去用各种的仪器去测电子。那有的人就用测波的仪器去测电子，结果呢测出来电子就发现测电子是波动。那有的人用测粒子的仪器去测粒子，结果测出来的电子的确就是粒子。那到底电子是粒子还是电子是波动，他们都不知道。那就只能够说电子在某些环境下面它会是像是粒子一样，在某些环境下面它会像波动一样。那 Wolf 他就说，你看就连科学它也都是奠基在这些片面的历史事实、片面的科学、片面的证据底下，然后人就是透过这些片面的东西不断的去累积对于真实的认识。那同样的，我们的记忆也是，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记忆是片面的真实你就不去追求，相反的，就是更因为你相信真的有真实的事情发生了，你的这个片面的真实就要去跟别人的片面的真实去做连结，去组成更好更全面的一个事实。
是，所以沃夫讲这么多其实让我有个心得，就是说记忆有它真实的事件的存在，可是我的记忆就是有限制，因为我会忘记，所以既然记忆都要去追寻它的真实性，可见记忆是有不真实性的陷阱。那记忆是需要跟事实跟他人的记忆对话的，可见我自己的记忆是有自我主观跟自我想象力的参与的。因为这个是很真实的哦，在沃夫这本书他也讲到说，有时候我们记忆力有不带呀，因为我不记得到底我见了你那一次是穿红色的还是橘色的哈，然后我到底那一次本来是要给你两颗苹果，但是你是给三颗还是给两颗我忘记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应该给你三颗，因为我那么慷慨对不对，然后你们家孩子这么多，我怎么可能买两颗，我留给自己两颗给三颗给自己给你两颗呢，所以我一定是送给你三颗的。这个时候是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我应该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呢？不一定哦，对不对？很可能就是给两颗。那为什么给两颗？给两颗就是给两颗啊，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来的，那因为我一个礼拜吃三颗苹果刚好，对不对？一天吃半颗，那我两颗送给你。那个时候的处境跟我以为要做的，以为我的为人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回想的时候都会有那个时空的限制，因为过去了我们就会记忆模糊或是忘记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把我们觉得应该说应该做的事说成我那时候说了那时候做了，但是并不一定。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会谈起记忆是这么辛苦的，因为人就是这么有限，对不对？就是会忘记，然后就是会在忘记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想象力，然后我们的想象力如果又来帮忙，就会让记忆更容易是错谬的，或者让记忆更容易满足我们自己的想要表达的而已。那另外一个陷阱，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很有心理的，就是说我讲起跟你吵架，我哪会跟人家吵架，我自我形象这么好也就是说潜意识里面我多么期待我自己是又和气又通情达理的，所以我一定没有不会跟阿翔吵架，那一定是阿翔太鲁了，而且阿翔太霸道了，所以那时候我跟他吵那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我很忍耐的啦，然后阿翔就怎样，有没有？ 你把对自我的形象跟期望想进去了，或是参与你有一点忘记的事情了，那你记起我跟阿翔吵那一次架，根本就失真了。所以我们在回忆的过程里头，特别是个人心理有了冤屈，特别跟人际关系有了摩擦，这种事件的回忆，请你手下留情。请你像刚刚阿翔师说的，是需要再跟事实对话，是需要跟他者的记忆对话，是需要保有一颗我是真实的记忆这种心态对话，我是真的好好记得，不是要来记得找别人的罪过的这种心态，对不对？好，阿翔，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这么难谈的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今天我们跟阿翔谈，就说记得是必要的，然后把记得是透过把事实搬出来的，就像科学家都要用记得来把科学的现象呈现成为贡献人类的，但是记得这件事情是危险的，因为我们记忆有限制，我们会忘记，因为在记忆里我们还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很深的理想的自己，因此我们在记得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让学得正确的记得才能够成为良药，才不会成为你双重的伤害，而且会造成你跟人之间 更深的隔阂。因为我为了要保护自己，我就要 跟你记得阿翔更 暴躁的个性，对不对？这个就是隔阂。然后有时候记得的危险，也就是我记得就是要发击攻斗攻击，要反击了。所以这些记忆这些事情是需要有很多的学习跟心态的准备。所以阿翔是下个礼拜还要来教我们这一道菜的做法，我觉得记忆这一道菜是太难的，所以阿翔我们就留着下一次。好，那我们刚刚也整理一下，我想听众朋友也会知道，原来记忆是一门学问，要好好记得是要学习的。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很快下个礼拜再来，我们下礼拜文字书房再一次的邀请阿翔师来到我们当中，跟你谈谈好好记得这门学问哦。好，我们下回见了。好，听众朋友再见。
好，谢谢凯欣老师，谢谢听众朋友。